实际上呢都不是很合理的，不很合理也不挺合理的。所以我们说过去其实不错，在生产力很低下的时候人是相信神，生产力发展人认为没有神，那现在人又回归到神，这不是简单的重复。大家还记得不，人们有一个螺旋性的上升，是不是？过去我相信无知的时候相信有神是一种迷信，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要信。那我认知生产力发展开始转了，转转转转转，同样又转了这个高度，又回流神，好像表面是都是一样，又相信神，这不是一个重复，而是一个神的阶段。过去生产力很低下的时候，我们崇拜的是受造物，都是山水、电闪、地震，都是这个受造。今天科学发展后，神把引导去崇拜这个，崇拜受造之物，敬拜那位造物之主，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不是简单的，乃是认识的上到了更高的层次，从无神论再回到源头，那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表现。就像我们小时候看木偶、看皮影戏，你小时候不懂，觉得哟木偶活灵活现的，你想的木偶就是真的，就是有身体。那你长大了，你就根本不是嘛，后边有操作，当然你就认识提高，这是对的。可是你不能因为你认识提高，你连后边那个操作的人也给搞定了，他就自己摸自己在那动，会吗？所以我们今天对神的认识也是一样，过去崇拜受造之物是迷信，但是你今天知信不有，知道那个迷信不等于说就没有个造物主，这两个概念。但是我们说科学是有限的，科学只追求的是，如果说我们说科学是求真的话，那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求真、求善、求美。所以在这一上很清楚，基督教信仰是超越科学，是科学不行。科学很重要，但是科学有很多局限，很多局限。科学不是未来，科学是在物世界里边啊，认识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路，但是不是唯一的道路。你比如科学的方法，科学研究的对象就受到很多局限。第一，研究对象一定是一个重复的。我在这做一个实验，写一篇文章，别人在相同条件一定把你实验能够重复出来，你这个实验成果能够被证明。如果你发表一篇谁也重复不了，你这就不能够被证明啊，它有重复。但是很多历史上已经完成的事情无法重复，不能用科学来研究。你比如说宇宙的起源、生命起源，或者哪个历史上的人秦始皇，你不能实验室里边再重新再演一个，不行，已经完成，不能够再重复。那天晚上我还要提这事，就这是有它的局限性。第二，研究的对象一定是有一个量度的啊，我用什么单位去测量它？你说温度也好，重量也好，长度、变强的强度等等，一切啊，有一个单位去量度它。如果不测量，你就没办法。那么有一次我对人讲，我说比如说爱就无法测量，所以就没法科学的办法来研究。他马上就反正他说可以，据说现在已经证明了当人有爱的时候会发一种波动，这波就可以测，那就知道爱有多少。我说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有那个爱波，但是如果真有的话，实际你是在证明了我的观点，因为它有波，你能够测量，你才能够量度。要没有这波，你不是还是不是？所以第二点说，你研究的对象一定是能够测量、有量度的东西。第三点，这个研究的对象也是被动的。什么意思？就是你给他一个条件，他马上要做出相应的反应；你再换一个条件，他也反应。他一直是被动的，按照给他的条件，他做出相应的反应。如果你的研究物是主动的，或者独立的，就没法研究。你怎么换条件，他全不理你的茬，你怎么样？那你说用科学你研究神就不行，神怎么能听你的？这么动一下神就该这么动，那你比神还要高。所以好多哈，科学很多啊，很多局限，就从科学的方法上去达不到。而且科学的方法只是在物质世界好处，我们神是个灵，是整个世界，是物质世界还确实有个灵的存在，这同样都是客观的。用科学的方法 研究灵界怎么样，灵界的办法怎么样，要用心灵去感动。所以神主耶稣一讲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这就是两点，要用这办法，一办法的比。所以今天我们一直讲用科学控制神，没有办法，工具不对，就是要看东西一定要用眼睛，你用手就看不见，除非我刚才讲那个特殊例子，工具要用对。你看电视一对准频道，你就收到那一台。那对神就是这样，工具用的要用你的心灵去改的。所以科学有这些，因为科学本身，科学的中心，它的科学的成果可以做好事，也做坏事，可以造灭造福于人类，可以毁坏人类。你看细菌的发现，化学物品的发现，原能的发现，都是这样的。科学不能够解决人的心灵的问题，这主要是要为我们解决问题，人的灵魂问题。科学越发展，人的道德水准并没有见得跟着去。有一次在纽约上，正是在上下班的高峰，公汽车下班的人都挤不上去，挤上去都不想往里走，因为下站就不好下，所以挤上去就在门边下的。我想在昨天也同样的情况，中间空了，都挤在门边。那售票员就喊：“请大家往里走一步，走一步，让更多人上来。”没人。最后这售票员是仰天长叹，他说：“我们现在都可以把人送到月球上去，可是没有办法让人从公共汽车的门往里走一步。”我总统尼克松本人也是这样，我是很欣赏他啊，他做了很多事情好事，而且他在他的国情里边就谈到了，他说我们现在在征服外太空方面取一定成就，但是我们要下力量来征服我们人的内太空，这是我们的经历。很可惜他也在征服内太空的大败上水门失掉了，这是反映人的本性问题。所以我们说科学有限的，所以爱因斯坦讲，他是即便科学发展到极致的程度仍然离不开宗教。所以我今天从科学的角度给大家分析，只是想告诉大家基督的信仰并不是违背理性违背科学，并行不悖的，但是科学理性是有限的，到不到是个高的程度，上不去。你要凭着科学理性找到什么找到，只能从你开端一个寻找神的一个基础，因为神太高了，有时候这个高的之间的这个距离我们是无法想象。我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英国有个很著名的学者写了一本书叫做扁苹果啊，很多人都读过，叫 Flatland 啊，扁苹果。他就写一个，他把英国社会比作一个只有两维度间啊，两度的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平面，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这平面上，而且每一个都是一个几何图形的代表。这个边缘的这个等级越高，边缘少的，就是这个层次越低。那么在当时的英国社会，神职人员这个位置最高，妇女位置最低。你们说妇女是什么形状？啊？啊，妇女是一个什么的？因为你边你还能少了几边呢？它妇女像一个针，几乎就是两边，啊，不能再少了，再少就是变成一线了，是不是？它不妇女是一根的形状，它几乎是一个两边，那不能比里面再少。那神职人员是最高，神职人员是什么形状？对，神职人员是一个圆形，因为圆形你不管内切外切都是无限多的边可以切。是他本来他的意思是讽刺当时英国的一个等级社会，但是也很有啊寓意在里边。他这个扁平国人生活的很好的这个社会，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三度空间的球来访问这个扁平国，他得告诉这个扁平国，他说你看我给你变个戏法，他说我的球啊，你看见我的球了，可以从一个点变一个小球，大球大球变大，变到最大，然后变小变小，没有，这事情很简单了。在一个球一个平面相交就变成一个点，对不对？再往下切一点就变成一个切面小圆圈，再往走一点到圆心的时候再一圈嘛，再往下走圈一点之后变成一个点，再往下切离开就没有。哦，这扁平国人看得目瞪口呆，说这个人怎么会哪 这么大量变这么好的气场，这个球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他说我还告诉你们，你们回到家里去，把你们的门都关好了，把你们的柜子全锁好了，我一眼就能看得见你们家里有几个人，有什么家具，你柜子里面放的东西。这别人都不信了，说你怎么可能做？是这样，你知道你要三度空间的概念，你就知道什么东西你都在一个片上，你不就像一个画一样吗？锁在柜子也好，锁在屋子里也好，都在一个平面上，我三度空间一看就到了，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普通工人就理解不了啊，说这是太奇怪，他不相信有三度空间，说这球就把他扁平过的一切带到三度空间去看，哇，他们大开心，回来告诉他的同胞说他们到三度空间去看了，怎么怎么好，打死了这些人都不行，说怎么还能有个三度空间？我这两度就很好了，不信呢？你看多一度就多差这么多，现在我们在几空间？有人说啊，四度，对，就根据爱因斯坦相对论啊，把时间也放在我们这个空里边，那就算四度空间。这是神在这空间，不知道现在宇宙有多少空间都不知道。爱因斯坦曾经想做一个统一场论，他宇宙的所有场域全部在一起了，最后他没有成功。可是从80年代开始，我们就提出一个叫做三次理论，就估计现在整个宇宙的这空间呢，可能有11度到26度这么多空间。我刚才讲，我们人在4度，多一度就可以想象，11度是呀，26度怎么样？何况神是在空间以外，他不在，他不受这个空间的限制，这一切都是他造的。就像再好一间房，这个建筑再好，就是不在这里边，它是超越的。所以你怎么能够想，我们人就要靠我们这个有限的这一点小、很有限的头脑，就要去把神的问题全弄清楚？差得太远。为什么圣经讲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你只有去敬畏这位神，去崇拜为神，去从他那得到启示，你才真正能够开一点窍，你才真正有智慧有知识，这不是高等的。所以有人问 Kepler， 我刚才讲了德国的科学家，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智慧？他怎么讲？他说我只是在追求上帝的思想而已，在追随。他讲得很可，神是整个宇宙万物的源头，他创造的万物，如果你能够更多的了解神的心意，了解他的心思，当然你对事物的认识就会有更大的灵性，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说，就希望大家知道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是一致的，基督教的信仰在科学现代科学化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现在同样的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们可以从科学和理性的角度去开始认识基督教，但是光靠科学理性达不到神的道，一定有很大一个差距。这时候怎么办？要在科学和理性的基础上，凭信心跳上去和神建立关系，建立多少人拿出信心。很多人讲信心很难，实际不难，你有信心你一天都过不下去。今天大人坐在这个房子里就是凭信心，你相信这房子不会塌下来，你调查我的房子的结构吗？有坏处没有？没有，你就凭信心坐在了。你去吃也需要有信心，你相信吃了以后一定有毒？你调查了吗？你做了化验了吗？没有，因为别人都说不错我也就去，是不错。今天大家都在讲，我也在跟你基督教这么好，你为什么可以拼心就是你记住的一样的呢？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信心很难，怎么会有信心？有信心，我们不过就是迷信科学，把科学当神而已。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道理，可能大家听得进去。如果一个牧师来讲同样的道理，大家耳朵恐怕就不一样。迷信科学并不是说科学不好，科学不好我还搞科学，科学是重要的，但是不要把它科学抬无限高的高，把它抬到不合适的高度，这样我们叫吃亏啊。把科学放它应有的位置，认识我们人的智慧的有限，人的精力的有限，人的理智的有限，乃是因为神启示我们，神愿意让我们回归。 我们愿意非常谦虚的、虚心的去接受神的启示，这样不管今后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事业当中，都会有个新的启示。好，我今天就到这，谢谢大家。有口问题也可以问，这样我就可以。好，行。就是说，当学你问的问题就是说，科学能证明神的存在或研究神，这就是这样的哈。我们的看法就是说，神很高，人很低，所以神很愿意我们都认识他，但是因为这距离太大，所以有时候神没有办法用直接的办法来让我们认识他，所以他就有很多办法来启示我们。所以现在解释的办法就是一种自然启示或者普通启示，就是通过大自然的最大自然的创造。那第二个启示叫特殊启示或者超然的，就是这本圣经啊，就是记录神的话语。所以用这两个来启示我们，所以我们通过研究大自然或者研究圣经，就能够越来越多的认识这神。但是我们要用科学的办法去证明神，没有办法，只能从他的启示，我们能够了解他的启示到他的存在。这个实际不是叫证明啊，我们说的你实际说实在的，你拿不出人存在的绝对的证据啊。我今天跟昨天跟大家启示的讲的很多东西，都是一些哈我们说领受到的东西，并非数学公式这样二加二等于四样的。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哈，总的看法就是说人差得很远，就现在你能够认识到神的存在和论证神，这是相差是不同的一个概念。就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能够像我们能够把神全都认识。如果我们全都认识神，他的性质，他的所有的一切，起码我们要和他同样的水平，或者是比他水平还要高。所以我们现在对神的认识是一部分，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解答了。对，是，这你是对，就是部分认识神是对的。不过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是要站在一个和神平等甚至比神还高的位置来提很多问题啊。神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那样做，这样做太不公平，或者那样，这个是在第二级神的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很多问题很难解答。在这个时候，就昨天我提到，你说有人问为什么神当初拣选以色列民族为他的选民，不拣别的民族，这些都是我们人回答不了的啊，因为这是神的主权问题。所以在去年有一个研究生，他在接受主的时候，他最后做一个见证，他说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我过去错有很多问题提出来或者解答不了，别人也解答不了，是因为我没有回到受造的本位啊。这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深，他说一个是造物主，一个是受造之物，我要回到我受造的位置上，我提的问题就容易理解，还很容易解释。是当我们位置站得不太对的时候，把自己位置摆得太高的时候，或者把神从绝对拉到相对的时候，有时候问题都很难解释。所以就是这样一些啊，主要的观点就是这样。我们可以靠自然界去认识，慢慢认识神，但是不能用一个证明的办法。这就是我刚昨天讲的一个定律，就是你证明神，你一定要和神同等高，或比神还要高，这是特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定律。就比如说很一个简单例子，做神和人，就是一个三岁的小孩说你现在我们的水平恐怕都很难沟通中间，对吧？你和三岁的孩子讲很道理，他是听不懂，他一定要让他慢慢讲的。我那个孩子他十岁，那我的大孩子就一定要去管这个小的，给他讲很多道理，那我不行，你给他讲他听不懂，他两人就之间起矛盾。但我说你想你小时候会怎么样， 我就跟你讲很多，你也不懂，但只是人和人之间，只是十几岁就会差这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说造物和受造之物之间的差别，你现在是很难去想象的这差别。
但数学上面说你无限接近，有可能相当于是相等，
是一个无限的去趋近。我刚才讲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哈宗教不同意是不可知呢？就是这个观点。就当我们认识的相对的部分是和神这个主的认识不冲突的时候，那我们就不断的不断的趋近真理。但是我今天是说的圣命神，就是说你要用一个什么办法一下子很明白的告诉神就在的，这是没有办法。
对，没有别的办法，我也相信。
对，我就说就是说不能证明神，就是说你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的证明啊，说
就像你刚才说的，因为你没有一个测量方法，你没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研究对象不是一个那个被动的，但是也有可能就是说没有一个抽象的东西可以有一种例子间接的办法可以测量，有可能的。
不过期限量我是不知道的哈，而且从刚才讲的情况来看，人的认识完全是神的启示，因为我们宇宙之间的差别是太远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讨论。好，
什么眼在叫？
再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应该对科学的态度和对神的态度是相同是不同，哪个高哪个低啊？我想这个问题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说这实际是一致，神创造了什么科学，科学不过就是我们自然科学来讲啊，我狭义的讲自然科学，那我们就是研究自然的规律，认识自然的规律。那么神是什么？神是这个自然规律创造者，是这两者中，我们科学就是认识神的创造，从这一点意义上说两者是一致的啊。所以我们有个敬畏神的态度，同时科学研究，我们可能能得到更多的灵感，去更好去认识这个世界。同时我们认识这个世界以后，我们就会更加敬畏这位神啊，就是这样一个啊来回关系。当然是神科学高，这是毫无疑问。神是创造生命的，这是否表明人什么是研究试验还是什么？是谁？我没看懂这个字。啊，说神是创造生命，这是否表明研究创造生命的必然归于失败？就说到创造单细胞的试验，是大体意思是不是就这样？就是说，如果是神创造生命，那么是不是我们去研究这个生命的这个创造一定要失败？我想不一定，只不过是很困难的事。那么将来有一天，是不是可能人会从有生命当中创造一个细胞，活的细胞？也还说就不可能。但是我们可以说一很重要一点，这个证明什么呢？这个证明的不是进化的，乃是创造的。因为你经过大量的精心的设计、精心的条件控制，最后才能出生。这是其中一个可能回答。那另一种可能回答呢？很多人认为生命只能来源于生命，所以认为也许这活细胞从我们就出不来。啊，这是两种可能，我不敢太sure这个了。再一个问题是，你认为宇宙中是否可能存在比人类还高级的生物吗？这也是一个很差不多的问题。那么不过我本人的心态比较开放啊，这个大家知道这个 UFO 啊，这个飞行物，但很多人都是肯定的。那么但是现在可以这样说，就是说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在太阳系的范围内，除了地球以外没有生命的迹象，有很多飞船已经到了各个行星上去没有。那么除了太阳系，在银河系会不会有，银河系以外会不会有，现在不敢说啊。因为我也看了很多报道，谈了很多见证啊，电视上的见证，他们的当时的飞行的军官看了什么东西啊，很多照片。但我想我自己本人的看法就是说，这个和圣经之间没有什么冲突的啊，没什么冲突的。 不过有没有现在都我现在没有冲突点，以后可以详细再论这个。因为心主要是在讲神和我们地球人的之间的这个关系啊，神的创造叫他和人地球上人的关系。世界是七年完成的还是几万万年？神迹是否与科学冲突？这都是很好的问题。是这个按神讲，就是神是在五天以内造大物啊，第七天休息了。这圣经呢，创世纪第一章讲。那么究竟这天代表多少？现在有不同的看法啊，有人认为就是一天就是四小时，有人说是代表啊一个季，这是多少年不知道啊，因为圣经上确讲了，说神看七年如一日，看一日如千年。因为神的空间不一样嘛，说时间也一样，所以这个我很难说哈、啊。神没圣经上没详细讲。至于说用现在大量，我知道你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现在根据化地球的年龄哈、啊，人类的年龄都是有，像现代人都上百万年的历史啊，这些问题怎么看？这确实是一个现在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因为现在同位素的我们知道地球的年龄是用有一个绝对的测量法叫同位素测法。啊，就是根据这同位素的右变的半衰来定的。有一个简单例子，你比如可以从右啊238变成1206，它的半衰期是为45亿年。所以如果当发现岩石里边右和铅这个比例各一半一半的时候，那就说刚好是一半的衰到一半，所以说这个岩石是45亿年啊。所以现在主要是这个办法，但还有一些办法或等等这样一个办法。但现在可能很清楚，这个测量法本身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那不是因为我当了基督徒才这么说，但是我在信主以前也已经是知道，因为它有几个很重要的前提一定是要假设的。第一点假设就是说，在岩石刚形成的时候只有右有铅，那这就是右是100%，铅100%，所以这个是零啊，原来是零，这样算。那么第二点假设呢，就是说在整个的过程中这个衰变的速率一定是一致的啊，一定不会时快时慢，是均匀的。第三点假设就是说，在这个岩石里边所含的铀和铅比例不能够流失掉，同时也不能有外界的加入进去，它要有这点这几样的假设，基本上它这个才准确。可是现在看来这几件事都不太靠得住。最近有人就烟火山爆发哈，火山喷流出的岩浆刚一入口就去取样，就发现里边既有铀又有铅。那你根据同时测量法，那时候可能都有好几万年的历史，这就是刚形成。而且第二点速率的变化，说实在的现在很难说准，因为同位素发展很晚嘛，所以它速率就45年就是那么固定的嘛，也不知道，也没有去试验过啊，只是根据很有限的计算啊。第三点现在看来，这个铅和铀的比例只是有，虽然说他们相对很小心从岩的中心部分进去，也有流失啊，也有外边加进去的地方。而且更要命的是这个铀238变1206，铀325变1207啊，几种不同铅是由不同的铀变过去。现在发现这几种不同的铅，它们接触或者放出一个中以后，有可能互变，它本身就能变，所以这样的话你的比例就更难选。所以现在有时候这个放射性同位素测量不准的时候，又要回到生物测量法。生物测量法是什么？就是根据这个地层的化石。但是这也有问题了，因为化石讲就是基于进化论啊，所以越简单的一定年纪越大越老，越复杂的年纪越轻。那这你怎么知道呢？这就有一点陷入了这个自认的这一个圈套里，自己的立这个学说，然后提出一个论据用自己的学说来证，这样就是有一点问题。所以现在但是就多少年现在不清楚，有人提出很年轻地球很年轻的证据，有人提出地球大概也就是10000年两年，他们提出很多证据，比如说有人以地球的这个地磁场的衰变来算，他说地磁场的衰变大概是7000年，不对，地球的衰变的时间还算了一下，我现在记不清楚，他是说如果回到7000年以前，地球的这个磁场的强度应该是现在32倍，哦，1400年是它的半衰，是这样推算的话，到7000年这历史吧，那么这磁场的强度是现在的32倍。那如果是10000年或者上百万年的历史，那这个磁场不知道有多少，那在地球就成了一个 死心了，根本人就无法生活。啊，根据是当时这个，像这现在火山的爆发啊，火山的这个研究，根据地层的形成都很可能粘性，他们有很多证据。像太空城啊，每年大概会掉到地上会有多少的太空城，一年大概累积多少的厚度，他们算过了，那地球的年代会少，也说不清楚。那么现在有人用大分子研究啊，你比如说用些线粒体哈、啊，细胞里边有一种体叫线粒体，这只是母性遗传啊，父亲不加入，只是母亲从母性这个一代一代遗传下来。那再去根据线粒体的这个结构，现在的结构来分析，就追踪现在追踪是非洲一个妇女，说很可能大概4万年到左右就从那地方出来，那都从那儿出来，说是不是现在这个当时的亚娃就从那儿出来的？所以现在的科学证据还各不相啊，不是完全吻合。那么有的地层年代的考古，就是说，比如说北冰原人那都有50万年历史，可是现在北冰原人他们原物都找不到了，都是一些这个代复制品。现在的原来的这东西在什么里，现在不清楚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不太吻合的地方啊。我是想呢，就不要勉强的去把这些东西在一起啊。有人说是第三天。二十四小时，这一天就是24小时，可是也不对，因为24小时地球是自转一圈嘛，有光有暗是24小时，可是神是第三天才照太阳月亮，那你头天的一天怎么算？对于很多东西都不太一样，或者有时候把你一天就算一个季，比如从这个寒武纪哈、凹陶纪、自纪哈，一直这样算下来，啊比较吻合，实际看呢和现在的进化的这个气象也不太一样。这种是我自己本人的观点，说不要去很勉强的把现在科学的一东西用圣经解释，因为科学是相对的，它随时间还在不断的变，圣经是个绝对的东西，所以你这样勉强的解释，科学在发展以后又重新去解圣经，这就很不好。所以在上个世纪几百个科学家联合发表了一个科学宣言，现在存在伦敦博物馆，他们就讲了，说现在当科学的发现和圣经的教导有冲突的时候，不要觉得一定是科学是对的，圣经是错的，要耐心等待，相信神。既然这是神用来启示我们的良书，相信他们之间一定不矛盾。我今天晚上会讲进化和创造论。现在随着科学的发展，人慢慢的又从进化要回到创造论去，所以不要急啊，需时间等待。所以这个年龄问题还是一个有待人心的问题。关于神迹与科学是不是冲突？基本来说是不冲突的啊。因为什么是神迹呢？我刚才讲科学是研究神造自然规律。什么神迹呢？当神不按照他所造的规律办事的时候，神迹就出现啊。但是这个神迹出现的时间空间都很小的，比例很小，多数的地方还是按照自然规律在办。所以你不要信你真的研究的时候突然生一个神迹，把你整个研究都破坏，不会，一半会。因为神迹都是在特定的地方特定的时间出现，是很局部的啊，是当神觉得有必要起很重要的启示的时候，是在一般的情况下科学研究都就丧信心没有问题。如果人必要站在与神一样的高度才能证明神的存在，那么现在是无法证明的。反过来说，人是否也需要站在与神一样的高度才能证明神不存在呢？这是个很好，是个很好的哲学问题啊。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一直在讲啊，当别人跟他福音的时候，你就说你把神证明给我看一下，我们说神不能证明。今天确实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就反问你，你说没有神，你能证明一下没有神？你同样更没法证明。所以很多人讲说，从纯哲学观点来看问题，无神是站不住，证明没有神比证明有神更加困难。你要证明没有神，你要把宇宙全部都研究到了，你现在连银河系还出不去，你就这么知道如果就证银河系以内就没有神，银河系以外有没有神的存在不知道，是这样。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你证明没有神更加困难啊。所以我想大家以后千万不要再去证明神，因为这样一反问你就没有不愿意证明。这个问题是，您昨晚是每个人都有良心，我们的事都会受良心的审问，可是毛泽东的良心 我想毛泽东也是有良心的。你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啊？前年在《密日报》连载侯波写的一段一篇文章，叫做《红墙内外》，因为侯波一直在当毛泽东这个摄影记者，看了以后就很感触。毛泽东到晚年的时候，不管对谁都说，我快要去见上帝了，我快要去见你的上帝了，一直这样讲。他心里在想，但他能不能见到上帝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想他内心会有很多冲突的，因为有时候你受良心的谴责，虽然你表面还可以装得很刚强，但你内心的那种良心的时候是鞭笞，是只有他自己才能够的。我想从他的眼睛他的体会上，他依然会想他的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他会继续批判，因为良心是既然是神把律放在每个人的心里，但是毛泽东也不例外每个人都不例外。以色列的建国，美国有意支持以色列的建国，给予大量的军事经济援助，以牵制中东而获得滚滚的石油。问题是，若无美国私力所在，以色列人能在中东生存下去吗？这也是好的问题。可是现在实际想哈，我们之所以说以色列复国是很神奇的，就在第二次，他在1947年颠倒哈安理会通过复国的。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上已经分成所谓两大阵营对垒，以英美一方是属于资本主义，以苏联一方是社会主义，这两大阵营已经对垒。所以在安理会里面，大家知道安理会有很重要的一个条款，就是安理会的成员国五个成员国，每一个成员国都有否决权。只要有一个成员否定，你的提案就不能通过。那当然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可是那苏联安理经常就是这样，你美国支持提案，苏联总是要反对，苏联提出来美国就反对，不管有没有道理，那都是用两大阵营对垒的事情。可是奇怪就在于，在以色列复国这个问题上，安理会一致通过，否则以色列不能够复国。那复国以后确实也受到美国很多支持，但是我昨天讲了，四次中东战争都是以色列人自己在打，几十万人对两亿人，居然每次以色列都脱罪逃生，不仅没被打败，而且版图还在不断的扩大。我说那就是他们很清楚的知道是神告诉他，因为圣经讲了，将来有一天要再回他们原来的地方，也安然居住，所以他们很清楚，他们清楚神在告诉他。所以美国只其中一个力量，如果没有神的保守，光是美国的支持是很难以想象。再主再来的时候，既然我们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到那时候我们所住的地方是不是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不知道。但是我只可以告诉大家，当我们主再来的时候，已经死了的信徒，他的身体要活，然后和他的灵魂结合，被接上天上去。还没死下，我们现在活着的信徒直接被提上天上去，见主。那时候虽然那个身体就变了，变成一个不能够朽坏的身体了。那时候已经可以不太受时空的限制。读新约你就知道，主耶稣复活以后，门关的，突然主耶稣就坐那儿，他等没开门就进去。本来坐的好好的，有时候一看没了。他与那时候一定就不一太一样，而且有人说你复活的你什么样，是我像我这个老态龙钟一样要这个追天翻头说啊出短官怎么样，都是人会这样说。主耶稣在死的时候复活，三十正是日入中年的时候，而且我们看见其实大部分都是少年人的状况非常华美。所以当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很荣耀的到那个时候没有痛苦，没有疾病，没有眼，没有死亡，这是圣经讲的。据说究竟那个时候时空怎么样，我想只能说起码不像我们人这样受到的时空的限制，应该是也是受到之后，那他们的时空就比我们大一些受的限制，具体的到那个就知道了。基督教在科学发展中是否有促进作用？基督教在人类发展中又起了什么用？我想第一个问题刚才我已经讲了 可以叫现在呢我们的试验的方法，我们的试验的大前提都是来于基督教的一生的世界观，而基督教的图的参与对我们现在的科学反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有人说基督教的讲是科学，现代科学之母啊，就说明很重要。第二点，基督教在人类发展中起什么作用，这个作用更大，那是要解决人的灵魂，解决人的回归，解决人的永恒的问题啊。说实在的，我们现在人的观念是很可怜啊，人的寿命很短暂，几十年一百年了不起，说实在的，你要和这无限的宇宙相比，它太渺小太短暂，都不值一提。我北京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去参观北京天文馆，从天文馆出来以后我就难受的，都心里就一无绝望的一种空气就抓住了。我当时才16岁，怎么想，我说这个宇宙都是以光年在计算，这个距离，人的时间是多少，就几十年，这是什么，我就觉得人就找不到人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怎么比如何比，我一直这种绝望的情绪压制在核心的心里边去，需要努力去工作，多上来一
点，按下停止键并且翻过来再听。